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仲裁法院决定审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美国的社论认为美国的军舰应该继续在南中国海巡航，独生子女时代要结束了，那么北京的市民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有独家报道。中国要采取二胎政策，立刻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台湾延长 F-16 战机飞行员在美国基地培训的合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来自17个国家的外交官和联合国以及欧盟在维也纳就叙利亚的政治未来展开讨论，这是第一次召开这类会议，参与方还有俄罗斯和伊朗，两国长期以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霍普金斯大学的冲突管理学教授丹尼尔·瑟沃尔表示，没有伊朗就没有叙利亚战争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不是说有了伊朗就一定有解决方案。会谈还包括伊朗的对手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立场接近美国，认为阿萨德不应该参与叙利亚长达4年半的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叙利亚内战导致上千人丧生，引发难民危机，并且制造了安全真空，使得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得以在那里立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星期五从夏威夷出发，开启他为期6天的韩中两国之行。总部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也计划在近期访问中国。美军拉森号驱逐舰几天前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声索拥有主权的人工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哈里斯星期一开始他的首次中国之旅。太平洋总部说，哈里斯除了跟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会面之外，还与中国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会谈，并且参观军事设施。有消息说，哈里斯此行重点是跟中方讨论南海问题，寻求建立避免双方舰机擦枪走火的防范机制。中国中央军委主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星期四晚上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德森视频通话，对美国海军舰艇星期二进入南中国海一座主权有争议岛礁附近的海域行动表示严重关切。理查德森表示，美国舰艇在南中国海海域和平通行是在全球范围内航行自由行动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针对中国。而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领土纠纷提出的申诉，而这个决定不利于中国。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认为这个诉案事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解释，因此该法院有权对这个诉案加以仲裁。中国宣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只限于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常设仲裁法庭对此不拥有裁决权。一名中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五重申，北京绝不参与这个诉案，也不接受最终仲裁。菲律宾负责此案的首席律师希尔贝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说此举是朝着曾经有关各方依照联合国海洋法所拥有的权利和平公正解决领土争端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也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 美国跟中国的海军举行了高层视讯通话，据信双方主要讨论了如何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几个月来，美国海军指挥官们一直支持以海军军舰巡航来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国建造人造岛礁的行为。那么美军拉森号驱逐舰几天前呢，就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深锁拥有主权的人工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巡航。美国的两家主要报纸也发表了社论，对美国的这个举止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美军继续巡航，强调立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社论称，奥巴马总统命令拉森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巡航是正确的决策。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坚决主张北京政府对这些海岛的海域及空域没有主权，而此举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同时需要实施更多的巡航巩固这一主张。华盛顿邮报星期三的社论称，过去两年以来，中国企图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个小岛变成其前哨，用以加注防御攻势，不仅规模宏大，且挑衅十足。这篇文章援引一份最近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表示，中国已在岛礁上填造2900英亩的新陆地，建造可以容纳飞机跑道、港口和营房的小岛。此举令群岛海域内的另外5个国家拉响警铃，这其中包括美国盟友菲律宾、台湾和马来西亚。两篇社论在支持拉森号巡航的同时，均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花费的时间太长，令人惊讶。两篇文章的分析称，奥巴马推迟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华盛顿邮报表示，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中国不会把正在新建中的小岛军事化，但是就像已经被打破的停止对美国公司网络袭击的承诺一样，这个可疑的承诺需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奥巴马推迟这个决定的时间给了中国机会加速建岛和军事扩张的速度。文章呼吁美国继续在中国政府声称主权的海域实施多次巡航，并表示如果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之后加入巡航行列将更加有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人造岛礁巡弋，引发北京当局强烈的指责跟抗议。而美国呢，已经表明将会持续在南中国海执行12海里巡航。在南中国海太平岛有人员驻守的台湾军方表示， 台湾定期在当地的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情势发展有所掌握，认为美中之间应该不至于有立即的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针对募兵制条例进行审议，南中国海情势成为对会中备询的国防部长高广齐的质询焦点。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和黄伟哲都认为，对于美中两个强权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台湾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没有主张。在南中国海情势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台湾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伸张自己的主权。他们要求高广齐说明台湾对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10月27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自由巡航的立场。高广齐说，美国在当地海域巡航已经持续很久，台湾军方也都有所掌握，目前看来美中并没有立即冲突。他在立委不断插话中答复说，美国在公海自由航行或无害通过是美国的自主行为，这一次巡航强调的是航行自由，而只要是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台湾都乐观其成。高广齐说，
这个整个来讲啊，不管用对话协商来解决纷争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知道
维持整个的区域的和平稳定，不管是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理想
国家，大家的共同的认定是希望，
但现实不是这样
的，能够稳定。
对于立委多次问到美国是否事先通知台湾将派军舰执行12海里巡航的问题，高广齐没有直接答复，只说他先前有了解一些状况。他说，美国一直都在南中国海巡航，台湾定期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也有所掌握。高广齐说，
我们不管基建啊，都是有我们的规划的，我们一再持续在做，不管是每月每季或者说临时需要，我们都有派基建到做海空基建的，到南沙的征询的任务或运补的任务，都是由我们国军在负责。
拉森号27号进入中国宣示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外交和国防部都指责美国的作为是挑衅、不负责任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状况下在南中国海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他说，最近美国海军曾在当地海域巡航，未来也将会持续在该地区巡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消息。伊朗逮捕了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大约是在两个星期前，纳马兹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被逮捕。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这家公司的总部在迪拜。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马兹的是伊朗革命卫队，而伊朗革命卫队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统辖，不受伊朗政府指挥。在纳马兹被逮捕的几天前，伊朗核协议在10月18号开始生效。纳马兹被逮捕的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但是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举行会谈的时候，讨论了伊朗拘押美国公民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保证华盛顿一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两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推迟到2017年年初，避免了奥巴马总统余下的任期内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跟民主党冲突多年。 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项法案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对民主党人的投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表示，这项协议并不完美。麦康奈尔参加了国会领袖跟白宫之间为了达成协议举行的历时几个星期的谈判。尽管存在缺陷，但是麦康奈尔他还是认为，通过的这项法案拒绝增加赋税，通过福利改革确保长期节省支出，并且增加了对美国军队的支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现在正在热烈进行当中的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在星期三，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就举行了第三轮共和党的竞选辩论会。在辩论会上，排名前十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就经济政策展开讨论，同时呢，也不时的互相攻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辩论从一开始就场面激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挑战政治局外人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认为二人的提案是异想天开。
各位，我们必须要醒醒了，我们不能把不懂行的人选去从事这个工作，你们必须挑选一个有经验、有技能和自律的人。
这激起了川普的快速反击。
他过去多友善，他说过，哦，我从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他在民调中排名最后，就露出本相了，他开始攻击他人了，任由你们选他吧。
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攻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参加竞选而缺席参议院的投票。
但是马可，当你决定做参议员时，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六年的任期，你就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把参议院当什么了？是法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吗？你每周有三天必须上岗，你要么竞选，要么干脆辞职。
我记得你从来没有抱怨过约翰·麦凯恩的投票记录。你现在谈这件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有人让你确信攻击我对你有利。
本·卡森目前在一些民调中领先。
然而我坚信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十一条戒律，永不诋毁共和党同僚，我不会诋毁在这里的我的同僚们。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拒绝贬低川普。
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道德权威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吗？
我非常喜欢唐纳德·川普，他是一个好人，我今天晚上就系着一条川普牌子的领带。
多么恶心的问题，但是谢谢你，州长。
候选人们就他们的税收计划、政府退休项目、创造就业和政府规模的话题展开辩论，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针对提问者提出了批评。
这不是一场铁笼擂台赛，你们看看这些问题，唐纳德·川普，你是不是一个漫画书里的坏人？为什么不谈谈人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呢？
共和党候选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他们的下一场辩论就在两周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发布了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而且在报告中也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五年恶化。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跟实践影响到全球网络自由的状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 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九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18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国的父母从此呢可以生2个孩子，以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并且刺激经济发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街头就采访了一些民众，询问他们对这项重大决策的看法。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2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其实从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侮辱的事儿。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可能不只生2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是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款，怎么办？
我觉得这项政策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呛，那要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这样。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星期四发布的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消息成了当天令人意想不到的头条新闻。当局在中共重大会议闭幕日发布的这个消息显示，当局已经承认实行了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增长减缓的中国经济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相当多的分析并不看好放宽以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不过另一方面，当局迈出了这一步，在一些人口问题学者来看，意义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易富贤说，
因为这个人的意思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这个体系的构建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之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放开全面二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足家庭人数就会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也给家庭有一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德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放开二胎的话，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此放开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
你
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叫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易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开放二胎政策立刻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许多评论认为20年后大批中国移民将占领远东和西伯利亚。分析人士说，普通的俄罗斯人并没有从跟中国的友好当中获得好处，俄罗斯仍然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不过呢，官方媒体表示俄罗斯不会面临来自中国的人口压力。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宣布开放二胎政策立刻成为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这些评论除了介绍中国的人口状况以及相关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之外，更多强调中国二胎政策将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和冲击。许多评论担心中国人口增长将会对临近的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构成新的压力和威胁。15年到20年之后，大批中国移民将会涌入俄罗斯。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评论说，虽然官方电视宣传称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盟邦和密友，但现实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稠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许多中国人不仅希望来俄罗斯工作，更想在俄罗斯定居下来。在中国出生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移民俄罗斯，会造成在俄罗斯的中国人的数量甚至超过俄罗斯人。俄罗斯新闻网站引述拉脱维亚一名学者的话说，大批中国移民将会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当地俄罗斯人挤走，甚至远东和西伯利亚将会并入中国。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开放二胎政策立刻出现这种反应根本不让人奇怪。虽然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但是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会遭到中国的侵略，更多人继续把中国看成对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来源。尼克里斯基说，人们经常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不是秘密。除了这次讨论中国的人口压力外，每一次当出现哪一家中国公司来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时，立刻也会让许多人联想到中国将占领俄罗斯，人们会再次讨论中国的威胁。尼克里斯基说，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中国新的人口政策 也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好处。俄罗斯可以进口更多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但俄罗斯没有具体的移民政策，许多中亚地区的劳工在俄罗斯备受歧视，生活艰难。俄罗斯一些地方时常出现中国劳工受到各种检查然后被驱逐的现象。他说，俄罗斯一方面强调与中国友好，另一方面却在防备中国。这种矛盾现象与俄罗斯口头上常说爱好和平，但却不停地参与各种战争和军事行动同处一辙。许多俄罗斯官方媒体都强调，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官方的俄新社引述人口专家和政治学者的话说，俄罗斯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人口压力的现象被夸大，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不会造成人口膨胀，对俄罗斯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和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议员也表态支持中国开放二胎政策，认为将会有助于中国改变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清官方的一家互联网报纸说，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的威胁是凭空想象，中国国内各地区差别非常大，劳动力资源可以从贫困的地区向富裕的地区流动，因此谈不上大批移民俄罗斯。飞行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开放二胎政策将造成的冲击和影响，除了有中国威胁的因素之外，由于俄罗斯国力继续衰落，在中国面前也有一种缺乏自信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显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普京总统大力倡导的拥抱中国、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的热情在减退。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仅有为数不多的官僚能够从中获得好处，他们能从一些合作项目中获得资源，因此这部分人非常热衷接近中国。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感受不到同中国密切关系会带来哪些具体好处。尼克里斯基说，在俄罗斯许多人都觉得同中国密切关系一年多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比如俄罗斯仍然很难得到中国的贷款和资金，中国也不愿意来俄罗斯投资，不少人在面对与中国的关系时都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反映在对中国开放二胎政策的讨论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还记得一年前，成千上万香港人走上街头，要求全面普选特首。现在，那一次抗议运动的核心领袖们，他们表示，激发和引导他们运动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去年九月，当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香港抗议者时，抗议人数反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雨伞运动。抗议领袖中间包括一名信基督教的律师、一位浸信派牧师和一位社会学者。他们把这种运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依据是精神上的价值观和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摒弃。
那种唯物主义、唯发展主义，我们当时真的希望人们在战中期间驻足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在香港有什么样的生活。
法学教授戴耀廷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的鼓舞，他说那场运动受到了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感召，他就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们信守的根本价值观还有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的策略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街头抗议在香港及其宗教界造成分裂，戴耀廷和同事们12月向警方自首以结束示威。他认为抗议者和批评抗议的人双方的宗教价值观帮助避免了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者杨凤刚指出，宗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他提到基督教领袖帮助把民主带到了台湾， 台湾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
We have become so secular in our
我们的感知变得世俗化了，看不到宗教因素了，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他说这可能在香港重演。抗议运动领袖们说，这处前英国殖民地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机构十分活跃，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被称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共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于可平近期获准辞职，重返北京大学执教。有分析表示，于可平作为跟胡锦涛、习近平等高层关系密切的体制内自由派政治学者，从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辞职，跟体制切割，这值得外界的关注。有关的探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于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于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于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于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治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于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于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默不语。于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论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于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都有于可平的影子。于可平曾在岛国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于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于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南园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有分析认为，于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于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 不仅处在十八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于可平辞职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于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他说，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有跟体制切割的意识，他们这代的学者他基本上已经具有宪政的意识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他肯定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这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底了，想利用体制给他提供的空间来做，例如说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于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这个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于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站出来发挥效力。陈永苗说，
他处在北大的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到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识的，就是学界就相当于进入政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的，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知道大时局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于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三四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于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伊俊清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伊俊清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于可平，并指于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于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于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的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两国军方正在为南中国海的十二海里巡航争议紧张之际，台湾军方说，台湾已经延长一个跟美国军方的培训合同，让台湾的 F-16 战机飞行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培训。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指出，台湾空军是唯一一个跟美国没有官方关系，却能够在美国本土军事基地培训飞行员的军队，这个培训的战略跟政治意涵不言而喻。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琦星期三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质询时透露，台湾已经延长一个与美国军方的合作项目，将继续派 F-16 战机飞行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培训。这个飞行员培训合同原定在2017年期满，现在将延长至2019年。林玉芳希望台湾军方考量国防开支的问题时，需要顾及台湾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实质和战略意义。 他说，台湾空军飞行员在卢克基地接受培训有实际需要，更有战略及政治意涵，美方对此十分重视，台湾更不要因为预算的考量而轻言放弃。林玉芳说，
实际的需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airspace， 我们的空域是的确是比较的狭窄一点。那这个 F-16 美方对我们进行了训练，根据我了解，有些是要比较大的场域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啊，不管是对空还是对地的炸。
林玉芳也指出，美国军方人士数年前曾经询问他是否会延续卢克基地的培训项目，因为如果台湾要终止培训，美国空军可能会将台湾的培训基地挪给 F-35 战机的训练使用。林玉芳希望台湾军方多考虑到一旦台湾退出培训，对美台关系可能产生的政治冲击。林玉芳说，
没有邦交而可以在那边军队可以进到里头去，我们的国旗可以钉在那个宿舍的这个门上的，那不是只有美国愿意让我们这样做，而也不是只有一个没有邦交国家之间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可以接受在美军的基地里面接受训练，还可以把我们国旗大不拉拉就贴在上面。
自1990年代台湾向美国采购150架 F-16AB 战机开始，台湾就在美国空军专门培训 F-16 飞行员的卢克基地派有飞行员接受训练，台湾并且在卢克留置了16架 F-16 战机作为教练机供飞行员使用。这个 F-16 飞行员培训计划是美台军事合作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不过为避免刺激北京，美台官方对于这个项目都极为低调。前《纽约时报》驻亚洲记者理查德·哈洛兰2008年曾经到卢克基地试图采访台湾飞行员的培训项目，但未获同意。他在卢克基地看到21中队培训的台湾战机机尾涂有赌博者的图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看到美国从星期五，也就是10月30号这天开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释放囚犯。按照新的联邦量刑标准，数以千计涉毒的囚犯，他们的刑期被平均削减了2年。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巴尔的摩的一个监狱里面采访，就发现到很多的囚犯他们在倒数计时，盼望着重获自由时刻，可是呢，也有人不想提前出狱。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3年来，这是格雷格纳尔逊最接近自由的事情，离开过渡居所，坐公车到一家药店。2012年，纳尔逊把价值6000美元的海洛因交给一名顾客时被警察抓住，他是毒贩。而且如今按照新的量刑标准，纳尔逊等首批6000名涉毒罪犯将提前获释，这是为了减少非暴力犯罪者的刑期，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反对法定最低刑期家庭组织的负责人朱莉·斯图亚特说，
我们就知道关押关押关押，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很好，可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安全，而且实际上费用非常非常高。
过去5年来，美国犯罪率下降了12%，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反对人士预计，刑期缩短后犯罪率会回升。
虽然有时候毒品贩子可能没有拿枪对着你的脸，或者冲对立的毒品贩子开枪，但是我们认为贩毒并不是非暴力犯罪。
纳尔逊住的过渡居所几乎跟不上提前释放的节奏。珍妮佛·马斯列诺管理的过渡居所为囚犯提供就业和住房咨询。囚犯在完全自由之前，先在他的中心落脚。
他们需要取得成功的工具，而不是回到入狱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引导你回归社会，不过他们是慢慢来。
提前释放6000囚犯只是开始，在今后几年还将有4万人获释，这个数字是美国涉毒罪犯的一半。美国之音普雷苏迪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五向首都附近一片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居民区发射导弹，导致至少40人丧生。该组织说，这个人口稠密居民区的实际丧生人数可能会更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还说，导弹攻击造成大约100人受伤，攻击行动直至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仍在进行。叙利亚政府没有对攻击行动发表任何评论。叙利亚冲突自从2011年开始以来，已经造成将近25万人丧生。来自17个国家的外交官和联合国以及欧盟在维也纳就叙利亚的政治未来展开讨论，这是第一次召开这类会议，参与方还有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会谈的还有伊朗的对手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立场接近美国，认为阿萨德不应该参与叙利亚长达4年半的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纠纷提出的申诉，这一决定不利于中国。仲裁法院星期四裁决，认为这一诉案事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解释，因此有权加以仲裁。中国宣称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只限于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常设仲裁法庭对此不拥有裁决权。美国对常设仲裁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星期五从夏威夷出发，开启他的为期6天的韩中两国之行，总部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海军上将也计划近期访问中国。美军拉森号驱逐舰几天前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人工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导致美中关系紧张。有消息说，哈里斯这次行程的重点是与中国讨论南中国海的问题，寻求建立避免双方舰机擦枪走火的防范机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法案，保证联邦政府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能够不再发生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这就避免了奥巴马总统所余下的任期内发生美国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可能。德国外长呼吁欧盟修改移民政策，设立一个边境保护机构，以确保公平分担安置难民的负担。英国媒体报道，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被逮捕的3名中国示威者将不会被起诉。这3个人是64民运人士邵江、藏人示威者索朗丘登和江白拉莫。这3个人上个星期在习近平的车队开往白金汉宫的时候，沿途挥舞旗帜和标语，随后被警察扑倒在地。伦敦警察厅不认为警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法律。6个月前，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就婚姻合法化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使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